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众圣徒，圣诞快乐！昨天我们讲到说，神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万国都在羡慕什么？羡慕金钱，羡慕能力。基督徒在羡慕什么？你在羡慕什么？你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花了飞机票钱，花了时间，在这个圣诞节与家人团聚的日子，你特地来到这里，你羡慕的是什么？耶稣，标准答案。你可想的是什么？是吗？真的，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想一想。到底我渴望的是什么？我是不是渴望要得医治？我是不是渴望这个参加完特会以后回去，我的先生就会回到我的身边？我是不是盼望？Amen。诚实，你看，我盼望的是什么？盼望是，这一次参加完特会，神垂听祷告，我那个不孝子就会开始浪子回头了，就说你羡慕，你可想是什么？你稍微想一想好不好？你稍微想一想，到底我这一生，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里面最羡慕，我最可想的是什么？你想一想，你闭起眼睛想一想，一分钟，好不好？你想想你可想什么？你渴望什么？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以后，他可想的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在上面带敬拜，好多人都看着我。我希望我美好的歌喉可以有发挥的机会。我希望我的弹琴，可以发展我的技术。我希望我的专业，我的专才能够被牧师非常赏识，非常赏识，然后我大大的被重用，然后整个教会很多人都需要我，很多人都来找我，服侍主非常好。我讲到刚刚说你有这些希望都是对的，都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希望老公回到身边，当然是对的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孩子回头，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只是说，在你的心中，你最渴望可想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来这一次特会，我只是希望，我的病可以得医治，我只是希望神帮我换一个髋关节，我只是希望，我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你回去以后，还会继续有别种问题来，是不是？在这个幕后的日子，各样的问题，各样的压力，会是排山倒海的一直压过来。所以为什么圣诞节阿巴父他没有说今天是圣诞节，开始从天上丢下多少包的米啊、肉啊、然后钱啊、黄金啊，丢下很多这个，因为这些你吃完了用完了就没了。阿爸父只给你最宝贝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他把他的儿子，他的心所爱的这位圣洁的神子赐给你。他赐给你做什么？他要把他的这个爱子给你，就是他告诉你说，我喜悦你。我喜悦你到一个地步，我不惜把我的爱子给你。所以我把我的爱子给你，我岂不将万有连同我自己都给你吗？ 那你看到我的爱子在地上怎么样愿意为着你们，他愿意成为肉身，把他一个全能的神拘束在一个肉体的软弱瑕疵底下，他一样会肚子饿，他一样会不小心如果跌倒也一样会跌伤，他一样 会心里会受伤，人对他的误解，人对他的拒绝，他心一样有心痛的感觉，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他却愿意让为我们在这个地上33年半，然后最后被他所爱的人拒绝，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完成了这个救赎，就说我知道你们恨我，因为你们受不了被这个光，这个圣洁的光靠近，这个圣洁的光我就有被定罪的感觉，我受不了这种，我觉得这个是个标准好像来定罪我，可是耶稣说不是，我只是要告诉你们，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可是我为着要跟你替换，让你可以来活出这样尊贵的生命，我愿意来为你死。耶稣来到地上，我们刚刚唱那一首诗歌，天地都改换，物换星移，但是我对你的血约，我与你立的血约永远坚定，永远坚定，我必在圣洁的烈火中来迎娶你。今天我跟敏文玛蒂娜我们在会前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呀，我一进来听到你们唱这首诗歌，我的心就非常的被触动。那玛蒂娜就说，哎呀，物换星移，神都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如果还不愿意去为耶稣死，就是没良心的。敏文说，哎呀，就应该去撞头啊，撞墙啊，如果你唱这样的诗歌你还不爱主，你真的应该用头去撞墙啊。今天我们会前，我们聚会前，我们一些代祷者一些巴拿巴团队在祷告，就他们祷告的时候，有两位就看到说，哦，今天耶稣，两个青年人哦，看到耶稣，他们就看到那个，他们就是说他看见那个肋骨断了，肋骨断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要医治肋骨断的，就是耶稣要医治他的心腹，他的心腹断掉了，没有跟这位耶稣新郎连在一起。什么？刚刚那首诗歌，你们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但是这个肋骨却断了，没有跟这位新郎连在一起，他要来医治他的心腹，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们，历史历代以来对这位新郎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4:5，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
好，念到这里，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可怕啊？只等主来，他就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完了完了，我所有的自私的动机都会被照出来了。我以前我不明白，怎么读到这里，接下来讲 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像下面接下来这句话让我很难接受。那么当神一照出我们暗中的隐情，哎呀，一定都是很丢脸的嘛，是不是？表面上好像做好事，其实就是要人家称赞我嘛，对吧？其实就是要人家感谢嘛，其实就是要人家觉得我很有爱心嘛，是不是？当神照出我们暗中的隐情，我们读到那个第一念，那显明人心的意念，你读到那里，你会怎么样？好可怕，好可怕！就里面一想到接下去神把答案揭晓，他说什么？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奖赏。哇，你就知道这位新郎，这位神，他的心中所存的是那么美善。他里面一直摄影摄影摄影，都是摄什么好镜头啊，他里面这样一直啊，要显明你心中的意念，就是发现说，哎呀，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看你就是愿意舍己这样去帮助一个人，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哎呀，你那么不愿意到前面，你很害羞，可是他讲台说了，你还是愿意来到前面，哦，有一颗顺服的心，就是为了更多得着神，神能把你摄影起来，知道吗？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这句话存在你的里面，那是神揭开他的心，他说，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奖赏。也就是你每一个好的意念，他都把你摄影起来，摄影起来。他记住你每一滴滴那个一个愿意的心、爱的意念，在不愿意当中，好，在不愿意当中，你还是愿意去做了那个动作，神都看为那么宝贵，他都把你记起来，他纪念，所以他要奖赏你，他要奖赏你。这就是我们这个新郎，教会的新郎，基督徒的新郎，他心中所存的那个美善，他里面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爱，一个里面充满了爱的，他眼光看出去的就是爱，他就是爱，他存记的就是好。这就是这一位神。我们来看诗篇103篇，大卫深知，大卫很认识这一位神。你看看诗篇103篇13节14节，
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身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大卫，你看，这是大卫的诗哈。大卫为什么对神这么有爱的信任啊？他犯了这么大的罪，拖了那么久，犯一个罪，为了遮掩这个罪，再犯一个罪，再为了遮掩这个罪，再犯一个罪。一国之君杀害自己的忠臣，只因为自己的情欲，真的是很丢脸，是不是？是很丢脸。一国之君杀害自己这么样子的忠臣，可是当神借着拿单指出他的罪以后，他马上忧伤痛悔，认罪悔改，忧伤痛悔，认罪悔改。结果呢，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孩子要死了，要死了，他就在神面前这样子的，哦，这样进食祷告啊，哭哀求，这样好。那然后等到孩子还是死了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起来，就开始起来吃饭。人家会觉得你为什么这样？他就觉得他就是认识神就是爱， 神要接他走，我可以尽力的祷告，看神能不能让我的孩子活下来。可是神如果要接他走了，我将来也必到他那里去，我就不需要在那里还在那里痛苦说，神啊，为什么你都不看？我都已经这样坚持祷告了，难道你都不原谅我吗？为什么你还要把我孩子接去？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人反应会是这样啊？好像我一个刻苦己心，那神你把我的孩子留下来，这才表示你爱我。可是一个真实认识神的爱，他知道神要接他去仍然是神的爱，所以我就起来吃饭，我就起来吃饭。也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可以继续的求，继续的求。但是神如果定义做这样的决定，我还是全然的接受，但是不影响我对神爱的信任。我知道他仍然爱我，他还是这样爱我。我们很多人一发生一件事情，我们就觉得神就是讨厌我，神啊不原谅我，神要惩罚我。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一个错误的思想。如果你不把这个错误，对神错误的认知从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拔掉，你在幕后的日子你很难生存。在这里大卫他说什么呢？他说父亲怎么样的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就是这样，他也是怎样连续这些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他认识我们的本体是一个软弱的，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认罪了，我就知道神真实赦免，他真实饶恕，他要把孩子取去并不意味着他不原谅我，不是。大卫他为什么这么讨神喜悦？因为他很认识神，他很认识神。所以大卫呢，他在被扫罗追逼的时候，在被扫罗这样追杀的时候，你看他写的诗篇，他被扫罗追到的时候，他仍然对神的爱充满了信任，充满了信任。好，那然后呢，他被亚沙龙追杀的时候，被自己的儿子追杀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写的诗篇63篇，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切切的我切切的想念你，我切切的寻求你。神啊，我渴望的就是要我几时可以再回到圣殿来瞻仰你的荣美，来寻见你的荣耀。你知道大卫他就是这样。我们如果是被儿子这样子的反叛，不止儿子，还有他的亲信，他的一些大臣忠臣都变成整个反了，反叛他，你会怎么样？啊，台湾话叫做隐心嘛，哈，国语要怎么讲？就是啊，就是心都要被扭到了，哈，心啊被扭了，就是很气，很气愤，白养这个孩子。好，还有呢，我这些忠臣居然这样子，居然这样跟我反叛。很多人可能单单气都会气死掉了，是不是？然后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遭到这样的事？都反了，反了！神啊，你难道我当时的那个罪，你都不就说你还是不原谅我吗？大卫没有，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他怎么样？他心里可想神。我几时都朝见你呢？神啊，我几时能够再回到圣殿来朝见你？好，那大卫为什么能够那样子摸到神的心？ 那样的合神心意，在新约里面讲到大卫是合我心意的，因为他凡事要听从我。他为什么会凡事听从神？因为他很认识神美善的心思意念，神向着他是那样的美善，神对着他，神从来不是照着我的行为的好或坏来对待我，神是按着他美善的心来对待我。所以大卫他明白神对待他呢，是按着神对他的爱来对待他，不是按着他的行为好或坏来对待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对待你是照着他的爱来对待你，他不是照着你的行为来对待你。如果他是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对待我们，我们早就灭亡。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是反反复复的人？我们常常跟神嘴巴甜言蜜语，转身就开始去做坏事。我们常常跟神许愿许愿，转身就忘记了。我们其实是很忘恩负义的，我们常常有属灵的健忘症。神几次的跟我们说话，几次的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呢转眼就又忘了，又开始怀疑，遇见一件危急的事又开始怀疑了。神在哪里呢？神会帮助我吗？他真的是神吗？我依靠他有用吗？是不是？这就是世人昏昧的心，昏昧的心。这也是神的百姓不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是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但是神对待我们是按着他的爱来对待我们。若不是按着他的爱来对待我们，我们全部都要灭亡了。你跟你旁边人讲，神是按着他的爱来对待你。这样的一位神棒不棒？太棒了！你看我们周遭所有的人都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好坏来对待我们，是不是？哈，我们的价值常常是因为我们做出了什么事，完成了什么工作，哈，解决了什么问题，哇，我们就身价百倍，是不是？而接下来那个问题没办法解决，我们又一落千丈了。所以我们常常活在紧张跟压力当中，我们需要去寻找我的价值。但是神要他的心腹们明白，我们的价值是在乎谁要你，你知道吗？就好像同样是房子，哇，我们差不多去前年，哇，那房子哦，你要去买一栋房子，你要一直加钱，要加看谁加的最高。我们在神后岁是这样子。现在呢，现在不用加价了，现在可以杀价。同样是一栋房子，它的价值是看有谁要它。今天如果总统要这栋房子，哇，这个房子就很有价值了，对不对？总统想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弟兄姊妹，你的价值不在乎你现在工作是达到什么样的成就，不在乎你的学历多高，不在乎你做出什么丰功伟业，不在乎你是不是被裁员还是被解聘被解雇，不在乎你 IQ 多高，不在乎你 EQ 多高。你的价值是在乎谁要你，谁要你。你说没有啊，我老公都不要我了。不是，万王之王要你。 你的价值不是因为你的老公要你、欸、你知道吗？你的老公说变就变的，你的太太也一样，说变就变，只是太太还比较不会那么变啦、啊、姊妹常常比较忠心一点、啊、很多太太都说她先生哎呀翻脸比翻书还快。弟兄姊妹，在这个圣诞的这一天，神的儿子为你降生，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价值就是他要你要到一个地步，他那样奋不顾身的愿意取了肉身，把自己限制在肉身，然后来到这个肮脏的污秽的这个地上。你知道在这个圣洁的神面的在这位圣洁的神，他来到这个地上，就他而言是非常臭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早上在医治的时候，就说现在耶稣进来了，拿着很大的垃圾袋，好，请你把你身上所有的这个疾病啊，你所有的污秽啊，软弱都丢掉。好，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他就说哦，他闻到好臭好臭好臭的味道，他就赶快四周看到底是什么，没有，他真的知道是耶稣在把，因为很多人都把他里面的那个疾病啊污秽啊软弱都丢出来，哇，整个是好臭好臭。我们普通人我没有闻到，可是有的代祷者他们这个属灵的嗅觉非常敏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这里才多少人啊，还不到2000人哈、啊、把这个里面的疾病啊这个软弱污秽丢出来就这么臭。你看看这位神来到人间，他天天活在一个人增进嫉妒比较凶杀这样的里面，对他而言是多么恶臭啊。可是呢他甘之如饴，因为他要得着他美丽的心腹。他看他的心腹，他的教会，这些基督徒们是那么美丽，他知道他可以改变每一位，成为极美丽无瑕疵无玷污的心腹，所以他愿意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价值多高吗？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耶稣讲那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啊看到一个珍珠啊就变卖一切啦来得着这个珍珠、哦、我们以前读圣经都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找到了耶稣啊，我们就这个耶稣就是珍珠，我们变卖一切要来换他。可事实上在那里那个比喻，耶稣讲了几个比喻，那个讲人都在讲到神，所以那个珍珠是讲我们，就是神看我们是一个贵重的珍珠，所以他变卖了天国的一切，他要来换取我们，他变卖一切，他要来换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钉痕他带到永恒里去，好不好看？好不好看？你的两手都有一个洞，好不好看？不好看啊，但是他看你那么贵重，那么美丽，那么有价值，所以他觉得他永恒里面都变得不好看也没关系，他就是要使你变得美丽，他要你变得美丽，他觉得你是那么有价值。你告诉你隔壁的，你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耶稣要你，所以弟兄姊妹，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你绝对不要因为你已经有一年没工作了，你就觉得自己没价值。 做太太的，请你记得，你先生有一年没赚钱，他还是非常贵重、非常有价值的，对不对？不是他赚高薪才有价值。那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你也要除掉自己的那个没价值感。你不要觉得你有拿这个支票一个月10000块、几千块的支票回来才叫有价值，你在家里面就叫没价值，从早到晚在家里就叫没价值。你一定要除掉你这个错误的观念，好不好？好不好？错误的观念会把你带向毁灭，你一定要有神的观念。我已经讲了，所有被裁员的、被解雇的，是活在恩典期。这段恩典期你要把握，赶快跟神修好关系，借着跟神修好了关系，以至于跟人修好了关系，跟你整个的家庭、跟教会都修好了关系，你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活在末世的基督徒们，你们的价值更高，更高。因为神说，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神要把他的荣耀要倾倒在教会里面。昨天我讲到说，耶稣他把他的身体裂开，就是把这个天撕裂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这个至圣所，就进入天堂。那这个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昨天我只讲了新，我还没讲到活。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是新的路，所以你要除掉你的旧有的习惯、旧有的想法、旧有的观念，好，那旧有的经历，好，你要进入神现在正在做什么，赶快就跳入神现在所做的。好，那神给我们开的这条路是又活的路，是一条活的路。在你觉得四周已经无路了、已经绝路了、已经完了、已经都是撞碰碰壁了、再也没有路可走了，神给你开了一条通天的大路，通天的路是活的路，是活的。你说哎呀，我的心已经死了，神说我已经给你开了一条活的路。你这条路是什么？就是借着你来开始把你的心转向耶稣，转向耶稣，你的心就会活过来。开始把你的心转向这位看我极重无比的，看我是一个贵重的珍珠，看我是一个美丽的心腹。你把你的心开始转向他，你开始来读、来研究这位神，他是怎么看我，你才会找到你自己。你借着这段时间好多公司都要员工这个强迫休假，你不要看重那个钱，你要感谢主，我总算有时间可以好好来读圣经，我总算有时间可以好好来亲近神，好好来认识神啊，在你眼中的我是谁，在你眼中的我你是怎么看我的。你要来认识这位神，他心中是怎么看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2章1到5节。
62章1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谢谢。好，这里讲到神他说呢，他说我因着锡安，我必不寂寞。好，当然他讲到为着锡安，那个讲到耶路撒冷，好，他说我为耶路撒冷必不息身，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他讲到以色列，他为着他们，他一定不息身。好，他要一直的差遣他的先知来对他们说，对他们说，好，直到他们被改变，那公义那样的像光一样这样发出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神这个神所有指向以色列的，也都指向我们。他所有给以色列的，也都会给我们。好，也就是说，神他就说，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你。我借着我的仆人们一再的跟你们讲道，我借着所有的环境一直在跟你们说话，我借着我震动万国，都是要让你们明白，我永远不会放弃你，直到我可以完全的得着你，直到我可以完全的得着你，直到我可以完全的拥有你。这就是神他心中燃烧的热情，向着我们。那他说他怎么样呢？他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必不再称为荒凉的。为什么？以赛亚书就是第五卷福音书，好，他就是预言到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所要成全的救恩，好，他所要成全的救恩。他说当这位弥赛亚来了，这位神的儿子来了，他说你的地就不再称为被撇弃，你就不再称为荒凉的，他说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地上喜悦归于人。耶稣要给我们报这个好消息，他说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他说你的地要称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旧约时代没有丈夫的人是无依无靠的，他说你的地要成为有夫之妇，是有倚靠的。弟兄姊妹，你说我是有倚靠的，所以你不用在那担心着，哎呀这怎么办啊，下一波的这个裁员如果裁到我怎么办。你要知道你是有夫之妇。你说哎呀我是男的啊，圣经里面讲姊妹也是神的儿子，讲到弟兄讲的是基督的心腹。好，也就是说他这个无论神的儿子或者基督的心腹，都是指一个特权，一个特权，所以不在乎性别。好，所以你是弟兄，你有一个特权，就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来为你死，用他的宝血把你从撒旦的手中买赎来，来归给他。你有一个特权，这个心腹的特权什么意思？就是耶稣要把他心中最深的奥秘来让你来跟他分享。心腹就是可以来分享这位神心中最深最真诚的爱情，他最深的这个情感世界，他要来跟心腹分享。好，那这里讲到说你的地，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你不但是有倚靠，而且呢是有感情的交流，你是有人有对象可以谈心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说哎呀我好孤单哦，我都没有人可以谈心。你的新郎就在你的里面，一直等着你来跟他谈心呢，等着你来跟他谈心。你必称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他说因为耶和华喜悦你，喜悦你，他喜悦你到一个什么地步，就像新郎在喜悦新妇一样。 你知道新郎结婚典礼站在这，他远远看到他的新妇，啊，他就是我总算拥有你了，他里面充满了兴奋。耶稣就是这样，他总算拥有你，他说我绝不放弃，我掀起各样的环境就是为着要拥有你。在末后的日子，这个心腹的真理会大大的向教会开启。为什么？因为仇敌借，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有一个渴望被爱的那个渴望，那我们渴望有一个爱的对象，渴望有一个专一爱我的人，也是我可以专一爱的对象。这是神创造我们就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来寻求他，使我们寻求他。可是仇敌呢，就会一直把人这样子的扭曲扭曲，好像我如果没有找到另一半，哎呦，我的生命永远就没，就好像一个缺陷。不是的，圣经说你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造你的是你永恒的丈夫，地上的丈夫就只有地上这些年日，但是造你的是你永远的丈夫，他的名字称为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要让你来跟他分享他心中最深的情感，向着你的情感。Mabiko 在1999年，他说有一天他是召开一个家庭聚会，他跟他的两个儿子，他就跟他们讲说， 儿子啊，我要辞职了，我在这个教会服侍了25年，我现在打算辞职，我要离开我现在的所有的工作，所有的服侍，那我要结束在这里的工作，我要搬到这个 Kansas City， 密苏里州的 Kansas City。 那他儿子就说，哦，那你下一个工作是什么呢？他就说你去那里要做什么？他说，哦，我就是要跟几位这个会弹吉他的几位会唱歌的然后我们要一起去租一个小的拖车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呢，每天会花上几小时在那祷告敬拜歌唱来敬拜神这样子然后他儿子说，哦，爸爸很好啊那到底你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因为这个就一般的基督徒而言，对，这个是很好，是来敬拜神这样。但是你总要有工作啊，你的工作，你真正的工作是什么？那 Mabiko 就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啊，我就是打算这个要在那个地方。就是到这个他就跟他的儿子们讲说，我跟你们保证会越来有越多人来越多人来加入这样子一起的祷告进食然后这个歌唱敬拜这样那他的儿子都很爱他，他儿子说，爸爸，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你不过你意思是说你要去那个地方然后都没有收入，然后还要去租一个拖车然后跟几个这样弹吉他的就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吗？然后曼比克就说，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他有一个儿子就说，爸，你到底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毛病呢？那个意思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呢？那就他爸说，儿啊，我告诉你，我要去那边，我选择这样做一个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享受，我喜欢享受。 因为我尝到了，我尝到了这个享受神的同在的滋味，我已经这个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了，我已经深深的上瘾了，因为他的同在的滋味实在是让我这个享受呢，我这种享受比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是寻找刺激，这种享受还要更深。他说我这种享受是你们这个年轻人寻找刺激比不上的。哎呀，我告诉你，我太喜欢享受了，所以我已经无法自拔了，所以我要搬到那里去，我要开始过这样的生活，多多的进食、祷告、唱诗、敬拜。1999年到现在2008年，就这样9年的时间，你看看，现在有几千的人从世界各地去到那个地方，都愿意自费哦，自费，因为曼比口他那大部分都不发薪水的，你要自己去募款，然后呢，自费去那里做什么？跟他一起的进食、祷告、歌唱、敬拜。为什么？影响了这么多的青年人都一起去那里享受，一起去那里享受。还不止这样，现在这些青年人呢，一对一对结婚了，然后他们的孩子呢，那个小朋友们哈，天天都在那个祷告室里面哈，也是这样赞美、歌唱、祷告哦，他们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是这样过生活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这样子在过生活。弟兄姊妹，这是神造人本来就有的这个本能，就是享受神，就是享受神。只是呢，我们被仇敌把我们牵引诱惑，把我们的胃口、属天的胃口都破坏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太多属地的网站、网路，结果呢，这种上瘾都是很可怕的。我前些日子读到一些文章，有关现在大学里面占极大的一个比例都得了这个网站这个上瘾症。这个上瘾症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去上网去打的话，手就会发抖。然后呢，你才刚从电脑这个才下来，你看到电脑，你又没有再赶快再上去再打，你就会那个就会那个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已经成为一个病。现在心理学家已经发现这个病，他们要吃药。真的要吃药，然后还要心理辅导。然后呢，现在还有前些时候一个17岁的青年人，他就因为上网呢玩那个 game 嘛，上网呢就这样上瘾，以至于都忘了要去上厕所。17岁现在得了膀胱癌。你看17岁身体是最强壮的，为什么？一直憋尿，已经上瘾了。因着这些上瘾，使很多的大学生第一堂课8点那一堂课，8点9点那一堂课，很多大学生都翘课，因为睡觉，很多都上网站上到早上3点钟6点钟。 兄姊妹，这就是仇敌的诡计。他发明一样东西，然后呢就使人上瘾，整个的媒体也是使人上瘾。兄姊妹，除了耶稣以外的上瘾都会带给你摧毁的力量，所有耶稣以外的上瘾都会毁掉你。可是如果你开始爱上耶稣，你开始好喜欢，哎呀，只要一不来读经，不来敬拜神，哇，就觉得里面空空的，哦，就觉得受不了，这是好的。很少人这样哈，这就是为什么肋骨断了的原因呢，知道吗？我们肋骨没有接上去，在没有接上去，这个肋骨没有吸收到这位新郎的热情，他对我们的喜悦，所以我们就开始迷恋上很多耶稣以外的人事物，迷上那么多，然后呢，以至于你对属天的美丽，你又没有胃口。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零食吃多了的人，他对正餐都没有胃口。我们也是，耶稣以外的这些，都会使你越多的去摸，越多的去看。例如，你报纸一直看，一直看。你对圣经就没有胃口。我不是叫你不要看报纸，但是你看大标题就好。现在大部分打开报纸都没有好消息的，而且里面很多是假的、捏造的、不实的。但是那一些丑闻、那一些恐怖、凶杀、偷窃，都会一直玷污你的思想，然后使你什么恐惧就开始进来，然后你就开始，因为里面都没有什么好消息，没有美善的，很少有美善的，它专门是报道那个丑陋的、不好的，所以你眼睛一直看看，渐渐呢，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情感没有得着正面的喂养，你的情感就越来越快乐不起来，越来越下沉。然后你里面就越来越开始害怕。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好好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你知道耶稣喜悦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西班牙书第三章十七节，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好，当你去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就要在这样的经文里面反复的读，用嘴巴宣告出来，然后用这个话来跟神祷告。哦，主啊，主啊，你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大有能力的主，你要来拯救我。主啊，谢谢你，你在我们的中间，你因着我欢欣喜乐。主啊，你因着我欢欣喜乐，而且呢，喜乐到什么欢呼的地步？神喜悦我们到欢呼的地步，就好像什么？好像你喜欢一个小孩子、婴孩，就把他丢起来，哇，就把他抱着。神就是这么喜欢我们，太可爱了。神看你太可爱，他说因你喜乐而欢呼。哇，弟兄姊妹，有没有人一看到你就喜乐而欢呼？有，大概他的小女儿，大道的小女儿看到他就会喜乐而欢呼。我们很少人，对不对？很少有人好像被人喜欢到这个地步，一看到我们就哇，好棒哦！一看到你就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他说他的小女儿，你看小孩子还保持有这样的心。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却是这样。宇宙万有是他造的，整个天地海是他造，那么美丽，那么美丽，大能的主，他看见你就喜乐而欢呼。你兴不兴奋？你要常常让你的情感被神的这些情感来喂养。 以至于你的情感就开始渐渐的热情起来。你就知道，主啊，我是为你而造的，是为着让你来恋慕而造的。神造我们就是为着要来恋慕我们，他喜欢我们，喜欢到欢呼的地步。现在的青年人，末后的日子，仇敌特别的这样倾倒一切的黄色的、黑色的，整个的媒体就一直要玷污我们的青年人。所以你会看见现在的青年人非常的颓废，那个就是萎靡不振啊，常常都是半夜才睡觉的。然后呢，就是你就看到他们早上一起来就是一副睡眼惺忪，睡到十二点才起来，这是仇敌的诡计。但是你知道吗，昨天我讲到，他说昨天讲到一条路线是整个世界会一直被震动，仇敌一直气愤愤的一直在做，要来玷污人，把黑暗 带到这个世界。另外一条路线是神一直在兴起他的教会，他一直在把他的荣耀照耀在他的教会，把他的圣洁的热情倾倒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神现在他会兴起一大批的青年人、青少年，非常的热情的起来爱耶稣。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因为比较没有被压抑，不像我们这一代，我们的情感常常是受压的。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比较没有受压，所以你会发现他们里面好像有一个极大的热情，他们需要找到一个爱的对象，使他可以为之而死的对象。所以神呢，神就开始一直把先知性的歌唱，把这个行雨炉的敬拜一直释放到他的教会，使青年人可以在敬拜中那样的享受神，那样的遇见神。我们有一位大专生，他呢 他最喜欢吃 甜点，可是呢他为着这个冬令会，他就禁食40天，禁甜点。那他的一些亲戚啦，还有一些长辈送他的甜点，哦，他有的就放在冰箱，他都算好，哦，冰箱有两盒，然后柜子有几盒甜点，他就等着冬令会完他开始可以吃甜点。那为什么？因为他在冬令会他有服侍，服侍，还有呢他渴望冬令会深深来遇见神。那所以他就禁40天的甜点，然后呢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哦，冬令会完我就可以好好的读 Song of Songs， 我就可以好好的读雅歌啊，我要这样子的在神的面前敬拜跳舞歌唱，我要进入这个作者跟神之间的这个情感，我要这样子的来享受神。那他就说我要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爱的相交，我要拿神的话，我要好好的读雅歌，还有读圣经里面所有关渴慕神的经文，我要来默想，我要来祷告，我可以这样全天的来敬拜啊，来跳舞敬拜神。你知道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就好像他要来吃甜点一样的那个享受，真的，弟兄姊妹，神的热情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青年人他尝到了，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你要尝神的爱的滋味，你就会上瘾。你所有上瘾的都不是一次两次，你要多多的去尝尝尝尝，你才会上瘾，是不是？你喝咖啡一定是喝了好上百杯了你才会上瘾吧。你要这样来尝神的同在，神的那个爱的滋味，被神的那个爱那样子的浸透。 就像曼迪克一样，哦，我太喜欢享受了，所以他去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当那个青年人也开始，有一些青年人开始这样，他这样的享受神，哦，他就等着冬令会完，他因为已经放假了，所以他觉得他可以全天候这样来读神、渴慕神的话语，好，然后这样来敬拜神。为什么？因为他这样情感会一直吃得着滋润。弟兄姊妹，这才是基督徒该过的生活。我们过去胃口被破坏了，但是神今天要医治我们的这个肋骨，他医治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个破坏的胃口。我们吃这个世界的辣、酸、咸，那个口味已经把我们的口味弄坏掉了。我们已经不知道原味是什么，我们吃原味我们就觉得淡然无味。但你看小孩子，他只吃白饭他都觉得好甜，他吃得出原味。我们吃白饭一点味道都没有，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吃这些调味料吃惯了。仇敌他把很多很多毒品给你调味，一直让你来尝，然后你就失去了属天的胃口。所以基督徒大部分我们一信主，我们都不爱读经，不爱祷告，是不是？他们那么，我们只爱听见证，好，那只爱唱诗歌，好。但是对我们最有益的，我们常常不喜欢。可是你要试着开始去尝，试着开始去尝，把握你这一段时间的机会，开始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开始来尝。我服侍主，这个年纪越大，但是责任越重，服侍的量越多越重，但是呢，我就更多的来享受神。只有享受神，可以让我免除一切的压力。你知道这个冬令会天开了，要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天开了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因为天开就是不能人的用力，知道吗？就只能神来做。那天开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冬令会之前，冬令会这个礼拜三开始的前一个礼拜里面，我多了8堂聚会，我们就多8堂聚会，那8堂聚会我都参加，然后呢，去享受，就是更多去享受神，更多去享受神，你就没有压力，更多享受神，智慧就开了，更多享受神，神就会带领。如果我不去享受神，只靠自己一直在想我该做什么，我该怎么筹划，我该怎么，我就会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你永远想不出要做什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会享受，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基督徒特别是华人，我们最不懂得享受，为神刻苦耐劳，哦，华人最会，为神拼老命，哎呦，我们华人最会。所以神真的选我们在幕后的这棒给我们，实在是对的。为神冲锋阵线，我们都很愿意。但是弟兄姊妹，你在冲锋阵线之前，你一定要先来享受他的爱情。你不享受他的爱情，你就乱冲一阵，就送死。真的是送死，很多教会就这样送死。你一定要更多来享受。我感谢主，我服侍主快30年， 我真的是先学习享受才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所以使我可以在年纪越大，各种的压力更大，各种的要求更多，好，服侍量更大，所做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做过的，也是自己最不擅长的，但是就借着一直享受享受享受，神就会一步步就带我们做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会来享受他的爱情。在诗篇136篇那讲到，他做每一件事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引导他的百姓走旷野也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也许他这段日子带领你走旷野是因着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知道什么是与你有益的，所以他这样子带领你。神他是一位充满的热情跟渴望的神，他渴望我们可以完全的得着他成为我们的产业，因为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就是要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他渴望我们拥有他，成为我们的产业，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成为我们的富足，成为我们的一切。他要成为我们的享受，你一定要学会来吃他喝他。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他里面，也就是说他就是永恒，你吃他喝他的你就活在永恒里面，你活在与他相交爱的连结里面，你就活在永恒里面，你就不会被短暂的这些震动所震动，你就不会被短暂的这些人事物所震动所害怕。在诗篇36篇第七节，诗篇36篇第七节跟第八节，
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
好，那这里讲到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好，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这又是大卫写的。大卫深深的了解这位神，这位神就是喜爱施慈爱的神，所以他说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这个殿里哈，殿里是跟那个伊甸园哈，那个伊甸是同一个字根。好，也就是说，他们必因着神要我们来喝那个伊甸园所流出来的这个水，这个活水，这个肥甘。他说，你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好，就是英文就是Drink of the river of your delights， 好，就是喝你喜悦我们的这个水，享受，就是你在他的面前借着敬拜，敬拜就是诉说他的所事。神啊，你因我而欢呼喜乐，神啊，谢谢你这样的默然爱我，宇宙万有都是你的，可是你却这样默默的这样在爱着我。神啊，让我明白你是怎样的欣赏我，神啊，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恋慕着我。你在这样子跟他的祷告诉说里面，你就会一直喝他的心中所流出来的这一股爱的泉源，这一股这个充满了澎湃的爱的喜悦你的乐呵。这是耶稣从他的心中一直流出来，借着我们常常在他面前这样敬拜，这样祷告，你就要去喝。太多的基督徒觉得就像 Michael 这样啊，去在这个小拖车里面啊，这样歌唱赞美敬拜，好像是不务正业。可是 Nabucco 就是那么多年前神给他一个意象，就是告诉他说，你愿意花时间在我的面前这样来敬拜我，来祷告，以我为乐，我就会让你大丰收。你借着这样，你会带起一个世界的一个运动，一个敬拜祷告的运动，会带来灵魂的大丰收。你看神有没有成就？神真的在成就了。从一个小拖车开始，现在已经变成这么多人涌到那个地方去，对不对？而且影响了世界，许多地方也开始金雨炉的敬拜，让这些青年人以敬拜他为乐，享受乐河的水。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至高神的智慧，他的策略，他的计划，他要借着他自己的热情来供应他百姓邻里的饥渴，魂里的饥渴。太空虚了嘛，太空虚，所以我们需要一直看电影啊，一直有什么好玩的啦，这样，但那都很短暂。神最好玩，他最好玩，真的，他可以让你最享受他的那个爱，他的喜乐，让你永远是那么新鲜。你不会说哎呀，我以前已经被圣灵充满了，现在不用了。你尝到那个圣灵充满的滋味，就还要再尝。你被他的爱的火河烧过了，你就还要再来再来。我们还有一位青年人15岁，他呢，他里面真的非常的渴慕神。他渴慕神啊，他说很多青少年青年人大家都呼求说，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的爱的火河烧在我的身上。但是很多人在他的服事上面并没有恩膏。这个这么小的孩子，他可以体会出哦，他体会出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这些人在聚会里面呼喊、呼求、祷告，但是实际的生活又是活出另外一副完全不同的样式。所以他就很警惕自己，他知道神很在乎他每天怎么过生活。他发现神向着他有祭邪的心。他说，主啊，我向着你，我也要有祭邪的心。所以呢，在他的生活里面，他例如你知道这个青少年嘛，15岁，一般他们都很喜欢那个 Facebook 哈，就大家在网站里面啊彼此的聊啦，然后看啊，然后就说我知道你现在有什么男朋友啦，什么什么，就这样聊聊聊哈。他就觉得神不喜欢他浪费那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所以他就开始减少，然后呢，例如他有些他就觉得说，哎，跟这个这样乱聊这样子呢，不好，会使他变得这个就是浪费掉很多时间，他自己就减少。还有呢，他例如说他这个。常常在同学们当在弟兄姊妹当中呢哈，他就就这样子哈，这样子后来他的妈妈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觉得我在哪都听到你的声音哈，是不是你就是这样子很喜欢人家这样子注意你啊哈，喜欢你啊。后来他就发现是诶，好，我每次这样子啊，就是喜欢人家注意我，喜欢人家喜欢我这样。好，那他就觉得他有一颗清洁的心，一个清洁的动机，不是只是跟人家这样啊，很表面这样嘻嘻哈哈这样。他说他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好，他要有节制。好，那他所以他就变成花更多的时间是真实去怎么讲 disciple 比他更小的人，他就花时间真的去带比他更小的人怎么读经祷告，然后怎么样 栽培下面的人，而不是只是跟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而已。这样，哎呀，我听了好感动哦！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他很在乎，他要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这位新郎是祭邪的。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他曾经渴慕神，然后寻求神，然后又失去了神的同在，然后又起来渴慕神，又寻求，然后得着神的同在，然后又失去了。他说，我已经失去几次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我再也不愿意失去他的同在，所以我要保守神的同在，这位圣洁的神在我的里面。所以他说，我的生活我要真实的活在他的面前。然后发现说，这样一个青少年，他都懂得节制，懂得保守自己的心。好，那你就知道神的爱情，神的热情，那个力量多大，他的吸引力多大。只要我们给他时间，给他机会来到他的面前。你知道青少年青年人是最容易被世界吸引的，我们年纪大还比较容易，哎呀，看什么都淡而无味了，对不对？青少年是最容易被牵引诱惑被吸引的，可是这位神，他是一切青春的源头，他是一切爱的源头，热情的根源，他可以这样的吸引一个青少年青年人深深的爱上他，为他而节制，为他而保守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这位神太伟大了，他是一切热情的源头，他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饥渴，我们一切心灵的空虚。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各方面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除非你现在开始花时间来建立跟他的亲密关系，那个肋骨要接上去，接上去这个身体的本身，肋骨要接上这个新郎，开始享受他爱的滋味，享受他的爱的泉源，然后也回应他，向他回应。否则在末后的日子，你会活在许多的恐惧跟害怕里面。你能够克服恐惧，克服恐惧最大的秘诀就是跟神在他的亲密的爱的关系中寻得了他的面，得着了他的爱，享受他的热情，享受他的爱。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外面的环境不管多么可怕，多么的震动，你会发现你里面你的情感是满足的，你里面是有力量的，你里面是有安全感，因为我靠着良人，我凡事都能，好不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跟我们这位为我们降生，为我们舍己，他对我们的爱是那么坚定，他对我们的爱坚定永不改变的，执意的来到地上，执意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有目的的，他一定要得着劳苦的功效，就是他要得着一群的心腹，是那样也全心归给他，全爱归给他，全心以他为乐。当你这样的时候，你跟他这个爱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事情你没有祷告他就已经为你成就。你就像那个以斯帖一样，先来敬拜这位王，先来满足这位王的饥渴，王就说，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所以你在幕后的日子，你跟神有这个爱的亲密的关系，你就什么都不怕，你什么都不怕，你是最富足的， 你是最喜乐。这也是我昨天所说的，为什么神说末后他的教会的荣耀要大过先前。为什么教会的荣耀要大过先前？就是因为他的教会开始长大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全心的爱上这位新郎。所以新郎的荣美彰显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因着新郎的爱情那样的满足，那样的喜乐，以至于他的祷告充满了权柄和能力，各样的供应那样的丰富。在教会里面，教会之所以那么荣耀，就是因为教会开始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爱的连结。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